好，我们可以上课吗？哎，好。我们看一下补充讲义。补充讲义的第一页最下面。那这里补充是会解脱阿罗汉的用词。在大比婆沙论说会解脱有两类。一类是少分，一类是全分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二页。少分会解脱，就是它能够于四净律啊，就是四禅能起一二三，就初禅、二禅、三禅啊。有些只有起初禅，有些起二禅啊，这个叫少分会解脱。全分会解脱的话，就是它于四净律皆不能起，所以全分的话就是只有味道地定啦，味道地定的意思啊。少分会解脱的话，第一种说它就是说它，可以起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。那如是二说，俱能善通啊，由此少分会解脱者，乃至能起有顶等智，就是非想非非想定，但不得灭定。所以有少分会解脱，按照第三句话来看的话，其实一直到灭尽定，一直到非想非非想出定，都可以称为会解脱，是不是？如是二说，俱为善通。由此少分会解脱者，他可以有四无设定都包括在会解脱里面的，若得灭定才名为具解脱，灭尽定才成为具解脱阿罗汉。好，那再来的话就是我们谈到模式的地方比较需要补充，大家看也是补充讲义第二页的下面有一个模式，有没有？初期大圣这边，我们看导师的划线的地方，大圣初心的时候呢，称叹大圣菩萨道的胜过声闻缘觉，但是没有呵斥声闻，唯有舍弃般若相应的经典，那希望从声闻的经典求佛道，或者是劝人取涅槃，反对菩萨道，才被指责为模式。所以般若经初期大圣的时候的模式呢，他并没有讲到很复杂。他就是或者是对声闻批评的很严重，没有，他只是认为你舍弃般若经，希望在这个声闻经就包括阿含经啦，你如果只有在阿含经或者是声闻的经典里面求菩萨道，这个是不够的，不够的，因为它的内容谈菩萨道的内容太少了。所以这个被指责为模式。所以这个模式并不是那一种魔王那一种啦。那大智度论卷68说魔有四种，叫烦恼魔、五众魔，五众魔就是五蕴魔、死魔跟天子魔。那看最后一行，魔情言，就是能夺命，就是能夺命。虽然死魔实能夺命，就是只有死魔能够夺我们的命，但是其他的魔啊，它就是夺命的因缘，或者是夺慧命。那夺慧命的话就是烦恼魔嘛，对不对？烦恼魔或者是五蕴魔，这种就是会比较夺慧命，夺我们的慧命的也称为魔。那在十住毗婆沙论，大家看第三页，这是我以前请学生整理的。那这里呢，就是左边的标题呢是学生立的，那右边的这个就是十住毗婆沙论的文，十住毗婆沙论的文。那我选了几则跟大家说，就是反出体制的第一行，舍大取小也被称为内魔， 舍大圣经、诸波罗蜜经，希望于二圣的自调度经、啊、就是解脱道的经典，求沙婆若，求佛道呢，那个就称为魔。那这个跟导师说的就一样嘛，对不对、啊、那再来的话就是还有哪一种魔呢？我们看刮胡山两不相合，那两不相合就是尊重跟轻视、啊、我们看第十一编号第十一哈、啊，他说听者信心乐要闻法，而说者不乐为说，就是听众啊很好要佛法，但是说法的老师呢不想说了，那说者乐说，听者不乐，就是总之就是有一边不好要的话，那个就叫做模式。所以般若经或者是龙树论的模式是很广，不是一般我们讲的魔啊。再来的话就是我们看阿拉伯数字二，少欲跟多欲，有没有编号第十、啊、我们看编号第十，这个说者多欲贪求利养，听者无有与心，就是说法的人啊多贪求名闻利养，但是听者呢听众呢不想给啊，不想供养，这个也称为模式啊，因为两不相合嘛啊、嗯。那或者是第十七，说法者跪敬谈曰，受行问讯啊，就是爱攀缘呐 啊，说法的人爱攀缘，听者不得听受啊，死听者不得听受啊，就听法的人呢、啊、就找不到师父了，因为他就是到心中的家去应供去了啊。那这个也叫做模式啊，所以般若经的模式是很多，或者是龙树论的模式是很广的。那跟我们课本有关的，就是像这个外模，这个也是哈、啊，跟我们有关。我们看刮胡氏的编号七，七的地方，他说模呢，它可以化作比丘、比丘尼、声闻、辟支佛，有没有？经啊，辟支佛经因缘令得。而作是言，你应该学习这些经典就好了，舍本所习，叫你舍去那个大圣经，这个也称为魔。那十二呢，十二的地方他说，那也有一些呢魔呢，他在他会跟你说啊，地狱很苦啊，不如 早取涅槃啊，是最为利益的。那畜生有无量苦，恶鬼阿修罗也是，所以你要赶快解脱自己啊。那所以呢，希望劝导我们早乐正得涅槃的就是魔，如果按照这里来说的话了啊、嗯。那最后第十八个，他说于身法中令生疑惑啊，此非诸佛所说经法，我所说者是佛经法。哦、他就是批评学习的人、啊、他说你学习的都不是真正的佛经，我所学的才是、啊、若菩萨能行事法能证实际、啊、就是如果你照着我的话去学这一部经呢，你就能够证得无上菩提，那这种也称为模式、啊、所以在龙树论的模式是很广、啊、大家有兴趣可以回去慢慢看、啊、好，我们回到课本的248页第六最下面、啊、好，我们一起来诵念这个偈颂。云何尽善有，恶有何能相，舍离于邪见，若占菩提道，清净离人，菩提心善尽，舍离恶之事，知诸业行矣，修行正直见，舍离邪相应，此不失正见、啊、那这里提了善知识跟恶知识的问题、啊、请看249、啊、那这里的友就是伴侣的意思、啊、就是师长或者是道友。学佛的过程这些道友呢是我对我们是很重要的了哈。 那但是善知识跟恶知识怎么区分呢？这不是很容易的哦，不容易区分。那下面第二段的导师就说，如果我们知道坏人跟他交往有损的话，当然你可以不去绝交这种人。问题在于我们刚开始认识的时候呢，并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好还是坏，问题在这里啦啊。所以呢，古人有一句话叫什么呢？日久什么见人心啊。像我自己教书啊，这么久，其实我也经常有这样的感慨啊。刚开始的时候呢，他非常的卖力，非常的用功的，因为他希望得到老师的宠爱嘛。真的啊，但是一段时间之后呢，或者是他离开学院之后呢，就什么面目都现出来，什么以前呢不敢的啊，全部都敢。所以在学习的过程啊，我们如果没有经常读经论，保持这个道心啊，很快的我们就会忘记我们所学的一切。所以我们在佛法里头啊，真正的伴侣不是外在的。所以我们如果是认为说，哎，有很多人来亲近我啊，哈，或者是我去亲近别人，这些外在的啊，有时候我们都没有他心通，我们都其实都不知道。这个不是我们的疑心重哦，是真的是不太知道啊。那所以呢，我们一定要，所以佛陀叫什么？智依止。法依止，对不对？佛陀没有叫我们依靠阿难，依靠大家是没有，对不对？佛陀说自依止，法依止。我们没有法依止的话，一定有问题啊。所以在学习的过程啊，有时看了很多，那也有些东西也不能够什么都讲嘛，讲了伤人，那也伤了感情，这个就没有必要啊。好，第二段。下面又在问，云何平等去舍离于邪见？这个平等就是正的意思，去就是见啊，那加起来就是云何正见舍离邪见，就是这样的意思了啊。所以平等去就是正见啊，平等的正见啊。以佛法的基本来说，不信因果业报，或者是有认为有一个恒常不变的这种常见，或者死了就一了百了的断见，这个都属于邪见。那都什么呢？导师说在这当中以不相信善恶为最严重的啊。由于将是非善恶看成没有什么意义，所以能够呢贪婪的时候呢贪婪，能抢劫的时候便抢劫啊，不相信善恶因果，这是最严重的邪见。进一步，凡是不正当的见都属于邪见。这个不正当的见就很广义了。我在那个乡下哈，就听到有一些修行人说啊。因为他喜欢看电视，没就是修行人，他做完他的功课呢，他就看电视。你也不能说电视有坏的哦，你知道吗？因为电视也有好教育的节目，对不对？所以电视不竟然都是坏的。但是我们有一些修行人呢，他为了要让自己有很好的这种理由啊，他说我只有看新闻，诶，确实也是没有错嘛，关心国家大事，对不对？气候啊，这种也是可以。但是有一些修行人的理由竟然是什么呢？他说我们学习佛法要学习二谛，世俗谛呢就要从电视上学。我快晕倒了，你知道吗？看电视就学习世俗谛，因为我们要知道世间的一切，这个就是叫做不正当的见解。其实它不是什么严重的错误哦，但是我们这种观念，如果你让一个初学者听，他以后就是这样效法，这个就不是很正当了啊。世俗谛是这样解释的吗？世俗谛这样解释的、啊、那佛陀没有看电视的问题是，对不对？佛陀时代没有电视啊， 那不是笑话吗？所以有一些人他自己全解佛法，他完全是用自己世俗的观念在全解，非常可怕。他自己理解还不打紧，你不要去影响别人，真的，我们不要去影响别人。别人去听经，别人去读经，那是别人相应，对不对？我们不要去障碍别人啊。所以我觉得用自己的观念来解释佛说啊，佛法啊，是很危险的啊。在瑜伽师地论说，瑜伽师地论说，这个就叫做相似佛法的出现。相似佛法的出现，不是没有人讲法，是用自己世俗的观念来讲法，这个叫做相似佛法。因为他把佛的那个道理啊讲歪了，所以我们宁可啊依经依论来讲，虽然艰涩难懂，但是这些都是大菩萨，像龙树菩萨、无着菩萨，这种都是大菩萨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宁可啊读这一种经论呢，也不要去自己用自己的观念来解释，这是非常危险的。那如果你没有学到一定的程度呢，一般人呢，很多居士其实我觉得没有能力分辨的，没有能力分辨，包括出家人不容易分辨。好，那在大乘法看来呢，小乘法的见解也是不正确的啊。这个我们念完这一段了，他说小乘法也可以称为邪见，所以有的经呢形容小乘人好像是一只眼睛坏了，所看到的呢都难免有所偏颇。 这两句话讲的是有点严重啦，对不对啊？有点严重，如果是学解脱道的人来看到的话就会跳起来了。但我觉得这个是一种激励人家学习大乘法的一种遣词用字啊，不是一种基于自赞毁他的动机。如果我们是站在自赞毁他的动机，就是犯菩萨戒。菩萨戒的第一条戒就是不能自赞毁他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觉得大圣经里面说二圣如何如何，他绝对不会站在自赞毁他的立场，他主要是要激励多一些人发菩提心啊，所以这一个角度是跟一般人诠释就不太一样了。好，再来我们看刮胡二，若赞菩提道清净，善清净彼人，菩提心善净，舍离恶知识。那这个就答复了善知识跟恶知识的区别啊。那如何称为善知识呢？就是赞叹菩提道，这个是善知识。那劝导我们呢发菩提心，修菩萨行啊，修六度四摄，那这个就是 菩提道啊。赞叹菩提道就是赞叹大圣啊，这个是应该清净的。好，我们来看250，反过来说，凡是赞叹声闻世间的就不要去清净它。当然我就说嘛，大圣经有很多他们是因时因地而说的啦。像我们上一次上课，我们前面的内容就有提到说，菩萨他是要广学一切法的，他应该也要学声闻法，应该也要学世间法，对不对？没有冲突。但是为什么这里这样说呢？是因为很多时候他是维护初学者，维护初发心、初发菩提心的初学者。初学菩萨呢，他自己的能力不足啊，所以一下子呢刚发菩提心，你就叫他去学声闻法、学世间法，他自己就混淆了，他的菩提心就毁灭了，这样啊。那如果是按照九学菩萨来说的话是可以的，九学菩萨是不受影响，学声闻法也可以，学世间法也可以，因为菩萨要学五明嘛，对不对啊？是应该要学的。若清净他们受了影响，就不能发大圣心，这可能是发小圣行，行小乘解脱道去了啊。古代的人着重身教言教啊，所以必须清净善知识。那现在呢啊，就佛灭后呢有文字经典，所以经典阅读佛书也算是可以得到正见。刮胡一，听闻正法从人以外也可以从读诵大圣经典 久而久之，菩提心、大悲心也会增长广大，所以经书也可以成为善知识啊。所以我们下学期要读般若经啊，读大圣经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有耐心哦，因为般若经不好读的，它很多重复的文字，非常多重复的文字，比如说什么都是讲毕竟空啦啊。那如果你一下子这样子去读的话，你也没有办法理解的。所以我会给一些范例一些大家参考啊，就是我们要借助龙树菩萨的功力来解读般若经，因为龙树菩萨解读般若经，他就是有他的很好的解释嘛啊，所以我们会用龙树菩萨的很多辅助来读这个般若经啊，所以这个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读一读啊。好，高胡二，若读小圣经论或世间学问，即使是好的，时间久了也会忘失大圣，忘失佛法啊。所以这个就是针对初学人嘛啊，这样只要说到善知识这里只说到善知识，没有说到恶知识，因为恶知识是相反啊，就可以理解。那如果亲近善法善知识，就好像受到熏染教化，久而久之就能显发菩提心清净光明的德相，自然能够舍离恶知识。所以亲近善法亲近善知识呢，是一种正闻熏习，有没有啊？正闻熏习，比如说大家应该有听过佛典的譬喻嘛，比如说一张纸张啊，纸张是没有味道的嘛，对不对？如果纸张你拿去包香，就这张纸有什么香气？如果这张纸你拿去包鱼，有什么气？腥味，对不对？有臭味。那所以这张纸是看我们要熏习什么了啊。好，刮胡三，蜘蛛夜行仪修行正直见，舍离邪相应，此不是正见啊。那这里要说的就是正平等见跟平等正见跟邪见啊。那什么叫正直见呢？就是一切夜行生性业报因缘，称为正直见。所以这里的正直见，正见很特别的，他说是身性业报因缘。那这个就是让我想到我们前面228有说过了，对不对？正直见前面大家有上过了，228页啊，你们有上过了的。我不知道是哪一个老师讲的啊，在十诸毗婆沙论呢有这样的一句话，他说直心乃正见之本啊，就是正直的心它是正见的根本。那正直的心其实它就是生性业果啊，生性业果三宝，这个就叫正直的心啊。所以直心是道场，你不可以把它解释为率直，那个叫道场。有些人说我的个性就是这样啊，我坦然啊，我没有掩饰啊，所以我不高兴就表现在脸上，我直心。你乍听之下有道理的哦，因为他比那种虚伪的人更好，对不对？虚伪的人哦，你根本不知道他的 狐狸尾巴的啦，对不对？你不知道他狐狸尾巴的，因为他装得很美嘛。但是直心的人啊，直率的人不一定就是跟正见相应哦。直率的人是个性，跟经典的直心不同。十诸毗婆沙论讲的这个直心是正见之本，这个直心呢是生性三宝，生性业果。就是我们做错了哈，我们的行为有错误，要跟三宝忏悔。 我们要知道修什么善业得什么果报，深信不疑，这个才叫做执心啊。好，再来，在佛法中行跟业的意义差不多，业就是身口意的行动，人类的一切活动包括在内啊。那行跟业这两者呢稍有不同啊，这里有蛮重要的啊，他说一切的活动我们都可以说它是行啊，一切的活动包括身口意的行动嘛啊，以私心所为主的身口意的行动叫做行。但是呢业呢它就牵涉到道德跟不道德的意义，所以行跟业稍微有一点不同，就是一般我们讲说身行、语行、意行，对不对？它比较没有跟道德有关系的。那所以行呢要结合这个业的观念，才是我们佛教所讲的有没有道德的行为啊。所以任何的身与意行为若是善的就是称为善业，若是恶的就称为恶业啊。那所以最后一行说生死为什么会导致轮回，主要是因为业力，对不对啊？所以251页啊，这里提到说业感缘起啊，证明我们众生的生死轮回啊，也说明世界上的千差万别啊，都是由业而来，所以不是创造主创造的啊。那由业而来的话，就是大家自己造业的啦啊，嗯。刮胡二，佛法中先要知道有善恶，然后接着说有业报啊。若不讲善恶业报，只讲因果，这个是通于世间的啊。所以佛法所讲的因果，首重善恶业报。所以佛法讲因果，它一定要跟善恶结合在一起，叫做因果业报，有没有？佛法说的业报呢不同于外道，因为外道讲的业报就是在他们的观念中就有一个长恒不变的我啊，去轮回啊，那造了业呢就去地狱受苦，那造了善呢都到天堂去享乐，这个我呢是不变的啊，那这个是外道的观念。那佛法呢讲业报是无我的业报，有没有？无我的业报。那这个无我的业报啊，无我但是业报又不会错乱，这个怎么解呢啊？昨天晚上我有举了一个例子啊，就是在佛典上有这样的譬喻，他说像一个芒果树啊，芒果树会结芒果啊，那但是呢芒果掉下来之后呢，它种子掉下来之后会长出第二颗芒果，对不对？但是第一颗跟第二颗芒果呢它们是有关系，但是不是完全等同，就这样的意思啊。所以佛法讲的无我呢，它类似这个芒果的譬喻啊，有第一颗芒果跟第二颗芒果，它们是紧密关系，但是它不是完全不变的东西啊。好，再来我们看西，正见就是知善恶、知业报啊。那这善恶业报当中又是无我的啊，所以这个定义呢就是跟外道不同啊。所以佛法讲世间正见呢也要讲到无我的啊，也要讲到无我啊。佛法所说的空，空就是以行业来讲啊。缘起空啊，缘起就是烦恼，就是烦恼的起业造祸啊，不是起业感报啊，缘起就是什么？烦恼就是祸嘛哈，起业就是业，感报就是苦，就是祸业苦了啊。缘起就是祸业苦，那就是什么呢？业果的相属事，这个相属呢，就是相连接的意思了哈，相连接， 相关的意思，他们彼此是紧密相关的，业果是紧密相关，或业苦它是紧密相关，那由此而显示空性。所以导致这里的意思是说，空性呢，它不能够离开我们的生命啊。所以我们一般讲或业苦呢，它就是一个 cycle 啊，一个圆形，它是不断的流转啊。啊，像我们今生所得的这个果报体五蕴，就是属于苦嘛，哈，五蕴炽盛苦，所以有这个果报体。那我们有了这个果报体，还有过去的这一些业力呢，让我们不断的起惑，哈，就起烦恼，然后又造作新的业力，然后又继续新的生命产生。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缘起的现象呢，导师说，我们要从这种缘起的现象缘起的现象当中，缘起的现象当中去领悟它本来是空性的。如果不是空性的话呢，我们就没有办法改变这个轮回，或业苦的轮回啊。所以我们前面有上过说空要在哪里去体证呢，要从有、哦、所以我们上一次上课不是有跟大家说吗，所以我们要体证这个空、哦、他说空依有显，还记得吗、啊、空依有显，这个有就是缘起有了啊。我们一定要在缘起假名的和或业苦当中去观察它是一切无自性，才能显示空法、嗯、若是不谈行业只谈空、啊、如何讲空呢？所以阿含经说诸行空、啊、行就是身口意相续不断的活动，那空也是从这个行业当中去说的啊，所以就如我黑板所写的哈、啊，嗯，于缘起中才能见到空啊。那一般讲事理无碍呢，其实也是跟这个有关呐、啊。理的话就是空，事的话比较着重在缘起，对不对？事理无碍啊，也是可以这样讲啊。嗯，好，再来我们看下面。知道因果业报属于正见，更深刻的呢就要了解三法印、啊、诸行无常，诸法无我，涅槃寂静，一切法空性、啊、那这一切是一贯的、啊、所以这里只从业果讲到正直见、啊、好，请看252。有了正见才能舍离邪见，那舍离一切与错误相应的见解、啊、而得到正见、啊、所以依佛法说，人所以有邪见的升起，是由于对缘起法不能正确的认识。所以要如何离邪见呢？不是离开恶人就能够离开邪见，导师这里说要明白缘起就能够破除邪见、啊、所以阿含经说，众生有无见、一一见、常断见，那这个都是离于二边说中道、啊、所以中道就是缘起。所以我们要破除邪见，就是要好好了解缘起法，这个是很重要、啊、如果不了解缘起就没有办法破除邪见、嗯、那不管是常断见、有无见、啊、由缘起说来纠正它，否则就不可能有正见了 啊。所以舍离邪相应，此不是正见、啊、好，我们看第七个偈颂。好，大家一起来念：云何复正法及教化众生，彼方便云何得成菩提？ 精进护正法，方便能教化，舍离恶边法，能得圣菩提。圣菩提啦，哈。那如何护持正法，还有教化众生呢？啊，所以这个要以方便啊，才能得成菩提啊。成佛不外乎护持正法跟教化众生这两件事。那化导众生不能没有方便啊，有了善巧方便，才能感化众生，方能够成就菩提啊。方便就是方法了啊，方便就方法。关于这两个啊，护持正法跟教化众生，前面精进波罗蜜的时候已经说过啊，用精进来护持正法，用精进来教化众生，就是222页的地方啊，你可以记录一下222啊，前面已经有讲过222页。好，下面导师再重复一些重点，他说前面已经谈过护持正法有两种方法，这两种很重要哦，一个就是自己要去实践啊，自己要去实践，那正法的德行在自己的身心上显现出来，那这个就是真正的正法，自己有了体验才有经验去分享啊。所以这个第一个护持正法很重要，所以护持正法啊，不是一味在马路上走啊，这个叫护持正法啊，要自己去体验。第二个就是要传播正法，让正法能够流传世间，能够昌明广大啊，就把自己体证的、了解的跟众生分享，让众生都能够力行正道的生活啊。所以大家如果有看佛传呢，你就知道佛陀他一生都是希望把自己所体证的道理、正道啊告诉众生，所以他不愿意呢居住在一个地方，他愿意呢到每一个地方去把正法啊告诉所有的众生啊。所以真正的护持正法，它不是说诶你在一个地方能够做多大的事业啊，你在佛陀的一生看不到这样的啊，看不到这种。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学佛久的人啊，真的要回去看一下佛传啊，诶不管是在家出家都一样啊，有时候感觉自己好像都是在佛法佛教当中生活啊，那实际上你看看佛陀传，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离开佛陀的本怀蛮远的啊。所以有一些人说诶佛陀的本怀是什么，一直在讲，你看看佛传就知道了，佛陀有用这种方法来让佛教广大吗？佛陀没有用这种方法，佛陀没有用这种方法的话，我们有什么智慧？难道我们的智慧比佛陀高吗？对不对？所以有些事情啊，不必讲的那么白了哈，大家知道就好了哈。嗯，好，我们来看第二。那这里所谈的是有另外的含义，导师说啊，精进护正法，方便能教化。那护持正法要精进，要有方便，才能教化啊。那才能教化众生远离恶边啊。恶边有很多解释了哈，苦乐长断都是啊。好，请看253。佛法的中心指导原则是中道。这段 这几段话很重要哈，大家留意听哈。佛法的中心指导原则是中道。它不是片面狭义的极端的，它是离于两边的中道，所以菩萨应该要学习中道来度众生，唯有中道说法才能真正的化度众生。在中国一谈到中道呢，往往就把它看成是究竟的真理实相的别名啊。那实际上导师说中道呢，它只是一种形容词，这个很重要哈。他说不管是在理上来说 道理上来说的证悟或者事项上的修行方法都是恰到好处，不偏不邪才是中道。所以中道呢，是我们学佛自己修行或者是教化众生的一个原则，很重要的原则。那也许大家说，那到底中道是什么啊？是不是不要太苦不要太乐啊？那当然这个不苦不乐确实也是佛经的用词啊。但是真正的不苦不乐呢，就像我们昨天上到的阿含经，他说阿罗汉呢有一种功德叫做六恒住。阿罗汉圣者，佛陀也是这样，他对于六根对六境呢一直都保持不喜不忧，顺境不喜，逆境不忧。那不喜不忧不是说麻木不仁啊，他不喜不忧是因为他有正念正知，如实了知这一切呢，他都是生灭法啊。即使我拿到很好的衣服，别人供养很好的衣服，我不必洗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是生灭法，我现在能使用它，因为它还没有败坏。我们一直保持这样子的如实了知，这个法逝去的时候，我们也不会产生烦恼啊。好，那远离这两边呢，才能度众生啊。好，瓜湖山，我们看看释迦佛的开示啊，有关世人所行不能合乎中道的沦为两边的例子啊。那所以导师这里也是引佛陀的经典啊。佛成道后呢，在鹿野苑去找五比丘转法轮，初转法轮。那归纳呢，世间上有两类人，第一个是纵欲的，就心念呢都完全系着在五欲了。第二种就是无意义的苦行，折磨自己的肉体，所以这个就是苦乐两边呐。学佛必须要离开这两边，行不苦不乐的中道。所以中道可以说是一种生活态度，也这句话很重要啊。也可以说是任何方面的态度都能够不走极端。这个确实导师白话的很好，我觉得这句话他白话的非常好哈。中道的正观，它是一种生活的态度。那就理论方面来说，除了了解世间真相，更要通达诸法实相。那佛陀呢，他开示了世间的真相是苦集，大家可以自己写一下哈，世间的真相就是苦集，通达诸法实相呢就是灭道。四圣谛呢是佛初转法轮最重要的内容。那有人就问佛陀说，佛陀啊，你讲四圣谛第一个就讲苦谛，为什么佛教这么消极呢？什么都要讲苦呢？那佛陀怎么回答？佛陀说，我讲了苦，因为苦确实是世间的实相，但是它不落于消极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有告诉众生如何彻底的解决苦的方法，所以并不消极。大家觉得有没有道理啊？我们一般讲苦，人生是苦，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没有能力解决苦，所以说它是消极。如果我有能力有方法解决苦，这个根本都不是消极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了解完整的苦集灭道呢，它是一种非常正面的意义 啊。所以大家要往这方面去思维啊。佛也说过，世间人一些人执有，一些人执无，那有些人执长，有些人执断。那执长的人呢，就以为死后呢有一个灵魂长存不变啊，从今生到来生。断见呢，就是唯物论者，以为死了什么都没有啊，不用轮回，不用受报啊。佛离了这两见呢，说中道啊，所以中道就是不生不灭、不长不断等等，因缘所生法。由此中道的因缘法体悟诸法的真理。如如不动啊，好，请看254。所以佛陀的如如不动呢， 并不是像石头一样啊，他是正念正知，如实了知这一切啊，要能够忍耐这个看人的世间啊。像佛陀不管是面对提婆达多、阿斯四王，佛陀都认为说他也是众生之一，所以佛陀还是度他们啊，不会认为说哎，你是提婆达多，我就不要度你。那佛陀不会这样啊。所以不管是世间的事情，或者是修行的方法、人生的态度，都是以这离二边的中道为原则啊。化度众生固然如此，自己修正佛法也是如此啊。所以这个中道啊，有些人说哎，是不是呢师父，是不是我打坐的时候啊，腿痛呢就放下来，因为不要太苦嘛啊，但是不要太热呢，就是我也盘腿，我也学习盘腿，但是也不要啊痛一下就放下来，这个要审核自己的念头啦。中道呢不是用四相来衡量的啦，因为每个人的看忍性不同的哇，有些人呢你叫他骂地，你叫他骂这个大教师，他不觉得什么啊，因为他在家里做习惯了。有些人在家里不用拿拖把的嘛，我知道对不对，你叫他骂这个他会觉得很困难的事情啊，你知道吗，他不晓得要从前面骂过去后面的，还是后面骂过来前面，他不晓得，你知道吗，因为他没有做过。所以每个人在世间上他对于苦的看耐性不同啊，所以中道的原则呢其实是要看自己啦。如果说我们盘腿半小时开始就腿痛，那我们要练，要让自己的看忍力提升，那你就稍微延长时间才放下腿，那这个就是这种苦呢就是有意义的，这个也是属于中道啦啊。那你不能说那我就六个小时八个小时都不要放腿，如果太痛的话我就拿绳子绑起来啊，那这种就是极端了啦啊。极端，因为训练我们的意志力啊不一定要特定的模式，对不对啊，有很多种训练的模式的嘛。好，我们看刮胡士。一个人如果体悟不够，当他护持正法教化众生的时候，往往不是偏有就是偏无，或者是亦有亦无，非有非无啊，就落入戏论了。这四句就是落入戏论。对人生的态度呢，不是标榜乐行就标榜苦行啊。佛当初出家修行，经历六年苦行啊，那苦得不得了，后来他发现苦也不能觉悟，于是呢他放弃了苦行，在菩提树下证悟缘起。那五比丘呢当初就以为太子呢放弃苦行是退了道心啊，看到他吃这个卤米粥那就离开他了啊。那这个就是悉达多太子成佛的过程啊。所以佛法中绝没有开示我们呢要去追求享受，但也并没有要我们去吃各式各样的苦啊。不论自己修行或者教导别人，都不要采取偏激或绝对的态度啊。有些出家人标榜不吃饭不睡觉，不睡觉呢是常坐不卧啊，不躺在床上，但实际上他还是有睡啊。以前我们学院就有一个同学是这样，就我的同学哈，以前有一个就这样，他就是练不倒单在福岩哈，然后因为我们大家都睡嘛，他就不睡，就在旁边坐着这样。然后他怎么样呢，他用一条绳子绑着他的身体，因为他怕他倒睡着的时候倒下去，你知道吧，他就用一条绳子这样绑着拉着这个床。后来我不晓得他到哪里去了，还很年轻呢，年轻的一个比丘啊，所以我们在佛教当中啊，看到有很多情况了修行不要去模仿别人， 刚开始我出家的时候也会有这种问题的。我后来也发现，我们修行人很容易去模仿别人。比如说哈，我就有看到很多学习妙净长老法的人呐、啊，就学习妙净长老讲课，他的那个语气啊就一模一样。然后呢，喜欢广庆老和尚的人呢，他会学习广庆老和尚那个讲话的模样。我不能说他错的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真的很用心在模仿。但是我们学佛法啊，一定要把握这个中道的原则，真的。我们说啊，森林的树，每棵树都长得不同，有弱的，有高的，有矮的，有胖的，对不对？树，但是每棵树其实都有它的姿态啦，我们不必去勉强每一棵树长得一样啊。所以我觉得在世间啊，佛法的修行也是如此，缘起无自性嘛，我们说无自性，无自性就是没有绝对性啊。我们要用自己能够堪忍，今生能够比过去更成长的方式在用功啊，不要呢给自己太多的借口，让自己放逸懈怠啊。那所以我们今生能做到什么程度，其实我们自己内心有数的啊。好，再来我们看佛本身也一样要吃饭睡觉的啊。但是有的人好衣服不穿，要穿破烂的衣服；好的食物不吃，要吃差的衣服啊，差的东西，那这个都不对了哈。好，我们看255页。导师曾经有遇过了哈，这种吃苦行的修苦行的人哈，在普陀山。但是导师说，如果他自己愿意吃，那倒是没关系。不过如果将这个认为是修行人的典范，就错误了。就是刚刚我所讲的哈，修习神通是没有错误的，但是修习神通让众生崇拜个人就是错误，这样了解吗？好，最后我们尝试于 佛的生活态度为例。佛出去托钵，没有人供养的时候，佛一样欢欢喜喜的回来。有人请佛去应供，佛也并没有说吃好的他便不去。那住茅棚能够自在，住高楼也能够自在。所以戒律的生活呢，应该是平淡而较为清苦一些。诶，我觉得这句话也是挺有意思，因为导师好像都是这样平淡，但是稍微清苦，比一般人稍微清苦啊，不会呢超出一般人之上的种种生活享受，但也不会生活的非苦不可啊。那对于修头陀行的人，佛的态度是：你自己愿意如此，但没有表示非此不可啊。所以中道是佛法的指导原则，不管是就事就理或者是生活态度，都以中道行之，因为唯有这样才能够护持正法，化度众生。我觉得导师这句话讲的真的是蛮好的啊，浅显易懂。所以中道啊，有时候就是看我们自己啦啊。如果觉得自己睡太多，每天啊我们睡觉的时间睡太多是懈怠，那你自己就要规约自己有闹钟啊。那如果觉得自己体力刚好可以，那这样子的睡眠也无所谓啊，也没有关系。所以我们自己可以衡量自己的啦啊。就像吃饭嘛，待会大家吃饭你就要留意啦啊，有没有正念正知啊。吃太少呢你会没有精神，吃太多就会昏沉，对不对？那不吃就代表修行吗？这个叫愚痴。所以我看以前导师啊，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导师的生活。导师哦，不晓得是从哪一个年纪开始哦，他到他舍报的那二三十年哦，他都吃同样的菜色呢，你相不相信？导师都是吃那几样的哦， 对，万年菜，就是那好像是两三样，因为他没有牙齿嘛，他就是每餐都一样哦。刚开始我不太相信，后来他住在福岩嘛，有一段时间，那我们看他就是这样。然后他吃哦，吃完呢，他还去把所有的都要弄干净哦，他的碗啊，哎，他很惜福啊，所以我觉得。导师他当然他自己说他的个性啊，他不是那一种做风光伟业的人啊，哈，不知道描述某某人这样啦，哈，但是他说他是不是类似他所写的书啊，他希望能够做这种以中道原则为生活的修行者啊，所以大家如果有这一方面的那个相应的话，就好好回去琢磨这句话啊，嗯。好，那我们早上的课程就到这里啦，啊，嗯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回向。愿以此功德，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，皆共成佛道。